接下来我们看第十章的十六到三十三节，讲到使徒们在路上将遇到的状况以及应对的方法。从第十六节我们看到，使徒们将到之处并不是安全的，而是处处有凶险。主形容说好像羊进狼群一样，因此提醒他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
我记得创世纪第三章里形容蛇是狡猾的，启示录第十二章里说大龙就是古蛇，而古蛇就是魔鬼撒旦。这里主说的要灵巧像蛇是什么意思呢？
狡猾是把灵巧的性格用在不好的地方，若用得好就成了机警敏锐。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，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在这诡诈多端的世代中要灵巧应付，懂得防备人的迫害，但是自己本身要维持良善合主的心意的品德。接着十七到十八节说到使徒们可能会经历的危险。
按照主所说的，可能他们会被交给公会，在会堂里被鞭打，并且要为主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的面前。
对，在这种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？十九到二十节主教导他们，第一，不要为该如何说话而忧虑，因为到了时候天父的灵，也就是圣灵，必要引导使徒当说的话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不要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要依靠圣灵的引导。
是啊，使徒们后来果然有这样的经历。使徒行传第三和第四章记载，彼得和约翰在圣殿门口医治了生来瘸腿的，然后又对着众百姓讲道，却被祭司和守殿官捉拿。彼得、约翰本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第二天官府长老审问他们之时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所回答的话让众人惊奇，以致无话可说。
跟随圣灵的引导所带来的结果，真是超乎人所能预料得到的呀。
真是这样，也是在这种时候，使徒有机会向君王、首领和外邦人做见证。使徒行传24到26章记载，使徒保罗被捕，却使他陆续有机会向罗马的几位首领、官长传主的道。我们接着读21到23节吧。
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1到23节，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
在这一段里，我们看到面对逼迫的第二和第三个办法，分别在22节和23节里，就是忍耐到底以及逃到另一个城去。
这两个办法怎么听起来有点互相冲突啊？
这是因为这两个办法，一个是针对心理的状态所说的，另一个是针对外在应变的方法所说的。忍耐到底是指对于21、22节的逼迫所要持守的一个心态。
第21和22节提到弟兄与弟兄、父母与儿女会互相为敌，怎么会这样呢？
我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家里第一个认识并接受主耶稣的人，也许就比较能理解这样的情景。信仰上的不认同经常会使家人与家人间产生冲突与摩擦，严重到彼此为敌的情况也是有的。所以主说坚持跟从主的人免不了会为主的名被人恨恶。
所以在这种时候主说要忍耐到底。
是的，在心理层面要忍耐到底，不要因为他人的逼迫而放弃了跟随主的道路。而必然得救不一定是指在当下一定会得到解救，也有可能是指将来 必能在天上与主一同享受荣耀。若是中途放弃了，很遗憾的就会在基督的信仰上失落了。
那么第二十三节里所说的，若是遭受逼迫，就逃到另一个城里去，就是你所说的外在的应变方式咯。
对，使徒行传第九章就提到，犹太人想要杀保罗，昼夜守在城门口，保罗的门徒便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，帮助他顺利逃脱。
好惊险啊。
是啊，不过我们看到，其实有时受到逼迫反而是对福音的广传有利，因为使徒的四散使更多的地方能听闻到主的福音。二十三节后半，主说，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这人子就到了究竟是指什么时候？是耶稣复活呢，还是耶稣第二次再来呢？我们很难断定。不过我们可以确定，主要让使徒知道，因为所剩的时间并不多了。然而有多少城里的人还不认识主啊，所以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福音是一件必要的事。
这段话让我感受到传扬福音的急迫性，今天的我们也得加紧努力了。那么接下来的第24到25节说到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，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在查考马太福音第九章时，我们曾看到法利赛人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另外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，也有文士说主是被别西卜附身，别西卜是鬼王的名字。所以主在这里可能是在说主遭受的逼迫和辱骂，他的门徒也无可避免的会遇上，就好像家主被人辱骂，等于是他的家人也被骂了一样。
那么这一段便是在说门徒受逼迫是在所难免咯。
是的，不过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主教导使徒面对逼迫的第四个方法，也是对使徒们的安慰。请读第十章的26到31节。
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6到31节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
面对各样的逼迫和攻击，主用他带着权柄的话坚固门徒，告诉他们不要怕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，是指人现在所做的将来一定会在主的审判台前被表明出来，得到主的赏赐或惩处。
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是指人吧，而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应该只有神有这样的权柄，对吗？
没有错。所以主告诉使徒们要尽力将从主那里所听到所学到的传扬出来。27节里的房上是指房屋的平顶，巴勒斯坦地的房子多数有平坦的屋顶，适合作为公开宣布事情的地方。使徒也许会因为传主的话而受到人的攻击，甚至失去性命，但属神的人，他们的灵魂是在神的护卫中，因此不要担忧惧怕，而是要敬畏神，因为在天父的权柄之下，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们的灵魂。接着我们看32和33节。
马太福音第十章 第32到33节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
这一段是对26到30节的一个附注说明，也就是说，若是因为怕人的伤害，在人面前不承认主的名，那么将来就要面对主的严厉了。
那么勇敢承认主名的，将来就能得到主的肯定了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相信这也是主对我们的期待。接着我们看34到39节。
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4到39节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
34到39节这一段看起来像是对16到33节的一个总结，主的意思似乎是在说，我的到来和你们所期待的正是相反的。门徒所期待的应该是一个和平昌盛的以色列国，然而事实是地上的战争动乱不会止息，而且因着信仰的不同，甚至自家人有了矛盾，严重到互不相容，都是预料中的事。
但是主在这个时候仍然要求他的门徒要爱他过于爱自己的家人，这样的要求是不是会让许多人感到为难啊？
我想主是在强调，主的门徒要能以主为生命中的优先。当然，我们都希望如果一个人信主得救了，全家都能一同信主得救。但是若是家人选择与我们背道而行的时候，主说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跟随主。我们可以做的是持续为家人的救恩祷告，等候主改变他们。总而言之，做主门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必须承担更重的使命责任，而且要付上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代价。
看来主是把跟随他所要付上的代价都先向门徒们说清楚了，在听完主的话之后还愿意选择继续跟随主的门徒，就是愿意与主一同受苦的真门徒了。
你说的一点也没错，也许这个决定是难的，但是当我们愿意爱主，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，愿意为主背十字架，第39节说我们将会得着生命，这生命是那永恒不能朽坏的生命啊。最后我们看第十章的40到42节。
马太福音第十章第40到42节，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。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
这段经文是在说，将来不但是坚持跟随主的门徒会得赏赐，连曾经真诚接待过门徒的人也会得到赏赐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主也是在借这段话肯定门徒们的地位，因为40节说接待门徒就等于接待主，而接待主就等于接待了天父。
是啊，门徒们若是知道主的用意，一定会更加看重自己，更努力为主摆上了。
是啊，能够做主的代表是多么荣耀的事啊。弟兄姐妹，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查考到此结束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晓得虽然做主门徒并不是容易的， 但是好在有主耶稣亲自成为我们的榜样，让我们可以跟随，也好在主已经预先赐下话语，可以时时坚固我们，成为我们继续往前行的力量，帮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，持续传扬主的福音和真理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
阿们。